神呼召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和他的后裔使万国得福。
主耶稣吩咐门徒去建立教会，是要借着教会将他的旨意传遍天下。
宣教不是少数信徒的理想，而是教会每一个信徒的使命。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小静，欢迎收听教会拆传培育课程。今天是第二课，安提亚教会，一个合神心意的拆传教会。在第一课中，我们从圣经当中窥探到宣教使命是源自神自己的心意。正如洛桑会议为教会使命所下的口号，全教会把全福音带给全世界。宣教就是统管全球的神给全子民，就是他的教会，向全球传福音的工作。但是今日教会要怎么样来实践这个命令呢？我们还是继续从圣经当中举出一些宣教使命的典范，从中呢，我们就可以整理出今日教会可以实践的宣教使命取向。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宣教使命的典范。第一方面呢，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可以说是我们宣教使命的典范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身处在一个怎么样的处境呢？在创世纪一到十一章提到人类的罪恶节节上升，无论人或者大地都陷入了混乱纷争之中。神选召亚伯拉罕就是给这黑暗的处境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万民要因你得福。我们先来看看亚伯拉罕是以信心和顺服来实践这个宣教使命的。首先是离开与出去，这并不必然需要实际从某个地方的位置旅行到另一个地理的位置。基督徒乃是一群蒙神拯救的子民，当他愿意摆上自己投身于神在世界中的宣教使命的时候，离开的模式是必须的，离开旧有的国度，从灵性、心智和态度层次的离去。委身于宣教是完全顺服在愿意活在神的治权底下，接受他的差遣，回到他身处的公共领域以及各种的主张与意识形态当中去展开宣教的使命。这个是离开与出去。还有就是亚伯拉罕的相信与顺服。神在圣约的关系当中给了亚伯拉罕祝福的应许，这应许呢，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是如实的兑现，这是有赖于亚伯拉罕以信心与顺服来回应。如果亚伯拉罕没有信心来接受神的吩咐，他就不会顺服神的呼召了。在创世纪22章16到18节，神是这样跟亚伯拉罕说的，他说，万民要在你子孙里找到祝福，这都由于你顺服了我的缘故。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顺服也是引向世人继续生活在祝福的领域之内。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这么说的，这样 亚伯拉罕所蒙的福就在耶稣基督里临到外族人，使我们因着信可以领受所应许的圣灵。第二方面，亚伯拉罕是以敬虔道德的生活为宣教的取向。我们来看创世纪十八章的第十九节，我拣选了他，是要他吩咐子孙和他的家属遵守我耶和华的道，秉行公义，好叫我耶和华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可实现。这节经文把神对亚伯拉罕的拣选、对群体道德的要求，还有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再说了一遍。神拣选亚伯拉罕是要借着他产生一个在伦理生活当中反映神特质的群体。他被呼召要教导他的家人与群体借着行公义来持守主道。亚伯拉罕可以说是伦理教育的老师，所教导的内容就是神的道，有秉行公义的行为。在生命记十章十二到十三节是这么说的，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行在他的一切道路上，爱他，一心一意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遵守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例，就是我今日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由此看见，这以色列的群体实际上是被教导要以实现神祝福万国的使命。从亚伯拉罕的典范中，那神子民宣教使命又是什么呢？就是在恶贯满盈的世界里，能够按照神的道的伦理标准来生活，以致神祝福临到万邦的应许可以得到成就。那么这祝福万民的宣教取向和布道取向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布道呢，是指把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福音向未信者来宣讲，并给他们一个决志归主的机会，这是十分直接的工作。那相比之下，祝福万民是什么意思呢？祝福万民是叫人蒙福，而这叫人蒙福这个福事呢，就比较复杂和深入很多了，因为这是一项重建群体的灵性、文化、道德和生活等等巨大的工程。你看《生命记》，他重复地提醒以色列民要活出怎么样的生活？是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彰显神的公义和怜悯，以至于他们的见证可以吸引万民来领受神的赐福。所以，神要求他的子民在当代持守圣洁生命作为实践的使命，并且要关爱以及照顾其他的群体，来活出圣经当中大使命和大诫命。我们可以看见彼得也曾经劝勉分散各处的信徒，他们的身份是君尊的祭司，要宣扬那照他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一段的经文可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和十节你可以找得到。那今日教会对祝福宣教的取向有什么样的实践方向呢？在这里呢，我可以举一些的例子的。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的渠道呢来祝福宣教。比如说，我们透过扶贫呢、救援的工作、教育、医疗，还有关爱弱势的群体等等的这些的平台，我们可以带着基督的爱，以最优质的工作进到这些的群体当中，在这些的地域当中来服侍他们，为要叫神得到荣耀。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不需要刻意的来隐藏自己是神子民的身份，在忠诚里面没有隐瞒，没有虚假的持守真理。服事的态度，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来学习基督的爱，爱邻舍，爱敌人，舍己的爱，以谦柔真理待人，在言行见证上带着智慧等等，希望把这些的祝福来带给他们。
英国神学家斯托德说，在神的应许中，万民要因亚伯拉罕得福，在基督中，基督要被高举，得到全宇宙的颂赞。在神的教会中，万国万民要广传福音，直到基督再临。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拆传培育。
我们看完了亚伯拉罕是我们宣教使命的典范以后，我们也可以来看第二方面，就是神救赎以色列民出埃及，亲身为我们宣教的典范了。以色列人在埃及身处的是怎么样的一种的情况呢？经文描写以色列人在埃及至少遭受了四种层面的奴役，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以及灵性。神救赎他们离开埃及的事情上呢，展开了神怎样在这四个层面上拯救以色列人。我们来看看这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治的层面。以色列在埃及呢，它算是一个外来的移民，而且呢是受饥荒成为难民来到埃及的。而在大帝国当中呢，它属于少数民族。如今经过几代，已经不再受庇护，甚至转为政治的仇恨人。他们忍受剥削与歧视，所以出埃及第一章，他们向神发出呼求、哀怨，神也听见了，并且采取了拯救的行动。神的救赎工作包括终结政治上的奴役，来释放以色列民成为一群自由的百姓。在经济层面方面，以色列人在别人的土地上被当作奴工，为了地主国的经济利益而受到劳力剥削，从事农业与建筑的劳动。我们可以在出埃及记的一章十一到十四节可以看到他们的情况。神他自己呢，领他们离开埃及进到旷野去是不够的。在经文出埃及记六章六到八节提到的是，神也赐给他们属于自己的土地，这个土地呢就是有经济效益的地方。第三是在社会的层面，以色列人受人口的控制，也透过希伯来人的接生婆企图从族群内部来灭绝他们，最后呢演变成为全国性的种族屠杀。以色列人除了面对经济的压迫，还被恶意侵犯正常的家庭生活。神的救赎啊，是一种社会性的更新。第四方面呢，是灵性的层面。在出埃及记第一章、第二章频频出现一个字，就是奴隶的服侍以及敬拜。出埃及记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神对法老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以色列人他身为法老的奴隶，确实大大阻碍了他们去敬拜祖先的神。以色列人在灵性的层面也受奴役，神的救赎 不只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辖制的状态，还把他们救入了与神的盟约关系当中。以色列需要被转化来侍奉永生的神。所以说，一个行动是含有两个层面的救赎，一是处境上，二是灵性上。所以说，以色列人被救赎离开埃及，其实是神的宣教行动，而这个宣教行动呢，是一个整全的模式，一方面强调社会、政治、经济等等层面的关怀与行动，同时呢，也注重个人罪得赦免的灵性层面的重要性。从以上的事件当中呢，显出宣教使命的取向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看看，第一，在救赎的过程当中彰显了神的属性。救赎的行动当中，我们看出神是怎样的呢？他是那位满有怜悯、公义，他是热切的在关怀在残酷压迫下受苦的百姓。所以宣教取向不能单单关注属灵层面的需要的，也是要关注到人的处境和受苦。十字架上的救赎最终是使所有人类与受造物都从奴役与压迫下获得释放。当然，我们在现在的历史中还没有看到救赎工作完全的完成，但是我们期待最终的完整实现，如同保罗在罗马书8:23所言，十字架已经成就了救赎大功，但是得赎的日子还在前方等候着我们。所以在世上表达宣教使命的过程，其实也应该反映上帝救赎性的怜悯与公义这些的性情。另外还有引导出埃及的群体活出救赎的生命。救赎不只是过去的历史事实而已，也不只是我们现在享有的一份个人的经历，而是应该在伦理上去回应的，去活出来的一种生命状态。从过去而言，上帝将我们从罪恶与捆绑当中救赎出来，而从未来来看，上帝要透过我们动工，将祝福带给万国。以色列人的宣教使命的领受，当然不是要去某个地方，而是要成为某一种人。是一种怎么样的人呢？他们必须成为永活之主神的圣洁子民，他们必须认识他的真正身份，圣洁的身份，来真诚的单单敬拜神，遵行神的道和律法，忠心的委身于与主的立约关系当中。他们要在这些的层面呢，成为列国的光和见证。总的来说，神的子民宣教取向有两方面，一个就是敬拜与顺服，二是行善和秉公行义。好了，我们已经看过亚伯拉罕是我们宣教使命的典范，还有刚才的神救赎以色列民出埃及，亲身为我们所做的宣教的典范。然后第三呢，我们就要来看新约教会的宣教取向了。我们首先来看耶稣在世上的侍奉。耶稣在他的公开事工里面呢，他的所言和所行是一致的。没错，耶稣他是一名传道者，在公开场合，他多数以言语和讲论来教导众人。他也直接宣告神国将要来临，但是呢，他同时也是借着他充满怜爱和能力的工作去彰显神国已经临到。例如我们读到马可福音6:6提到他往周围的乡村教训人去了， 另外在《使徒行传》10:38读到，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巡回式的布道和工作，他的足迹遍满各地。但是这两节的经文呢，却也指出耶稣他的所作也包括教训人，也包括行善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在耶稣的工作里面呢，传福音和怜悯人，他们的联系，他们的关系是互相的紧扣的。耶稣他借着行动去彰显他所宣告的神的爱。也可以这么说，耶稣他所说的解释了他所行的，而他所行的也彰显了他所说的。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耶稣他亲自来到世上的行动呢，是来解说道。约翰福音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他自己的话就是道，成了肉身，以致人们见过他的荣光。道既然可以变成可见的，那么我们所传讲的也当如此，是让人可以看见的。我们不可能单单宣告神的爱就能够叫人信服的，除非我们将神的爱化作行动。因此我们不能与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保持距离，我们不能从他们的处境、苦难、挣扎当中抽离出来，我们是必须要进入到他们的世界里去，就好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榜样。今天教会群体同样被呼召去做言语和行动上结合的宣教，我们应该以谦卑的态度去传道和教导，看护病患的，喂饱饥饿的，帮助不幸的，释放被欺压的。好消息和好行为是不可以分开的。除了耶稣在世上的侍奉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第二方面，使徒的宣讲，他把伦理与神子民身份结合在一起，也是我们的典范。我们来看看保罗的宣教工作。保罗的宣教工作可以透过他的保罗的书信来看出来。我举出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保罗写给提多的那封信。在这封信里面呢，保罗多次的提到行善，还有他的伦理气息是非常浓厚。他也提到教会信徒有被神救赎的身份，好像神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救主耶稣，这些的字眼经常出现。保罗在提多书2:9-14也提到对奴隶的教导，比如说奴隶因着自己的行为成了神救恩的见证。保罗将神的救赎与人的伦理的回应呢结合在一起，这个原则呢也同样应用到我们今天信徒的身上，就是说我们的伦理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宣教，可以是正面的影响，也可以是负面的影响。除了保罗的教导，我们也来看看彼得的教导。彼得呢，他将以色列人救赎的身份应用到基督的身上。彼得提到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是蒙召出黑暗的，是神的子民。彼得用这三大关键词，拣选、救赎、盟约，来暗示他的读者的祭司身份与圣洁呼召之后，继续的来引申一些伦理与宣教的含义。就好像彼得前书2:12，他提到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综合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那个思路就更明显了。第九节他提到信徒的身份，就是你因为被拣选、救赎、盟约所得的身份。还有第十一到十二节提到应该有的生活的伦理。第十二节就指出将在列国当中产生的果效。这些的信息非常清楚，基督徒必须活出高素质的道德生活，让列国可以明明看得见的。还有彼得在这段经文当中同时也显明道德见证与言语宣告的赞美或神的美德联系在一起。基督徒蒙召是要来宣告神的赞美和美德。彼得对散居的信徒群体做出教导，要他们好像古时的以色列人一样，在宣告神配得称颂的时候，也结合了敬拜与见证。因此，根据彼得的看法呢，教会的宣教使命也包括言语的宣告和伦理的生活。而事实上，即使言语的见证当受到拦阻的时候，美好的生命见证还是会为布道带来很大的功效的。总结一句话，宣教使命的实践范围概括在大使命和大诫命当中，而宣教使命的实践方式呢，就是宣讲宣教和生活宣教。所以我们教会呢也因着这些的理念呢，整理出教会的使命有四个向度，根据这个向度呢，就定下了宣教以及差传的取向。以下呢我就提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教会集合起来做见证的取向，就是信徒聚在一起是集体的见证。那如何表达出来呢？一是向上的敬拜，二是向内的相爱，三是向旁的服侍，四是向外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看看教会的宣教的角色，我们再仔细的来看看集体的见证呢，是包括向上的敬拜和向内的相爱，而分散的见证呢，是向旁的服侍和向外的见证。我们来看看集体的见证，这个有向上敬拜，还有向内相爱。向上敬拜的意思呢，是敬拜神、荣耀神和侍奉神。而向内相爱呢，是彼此关爱、彼此服侍和彼此建立。那么信徒分散的见证呢，是鼓励我们要有向旁的服侍。向旁的服侍呢，就是代表着向旁边的邻舍来关怀他们，所以有关怀社区，还有服侍邻舍。还有除了向旁的服侍，我们还有向外的见证。向外的见证的意思呢，就是同文化宣教、近文化宣教，还有异文化宣教。盼望大家都能够履行主的吩咐，往普天下向万民传福音。下次再见。
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万族，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门徒，传福音把信心的